弟兄姊妹们好。虽然我上午在Tenderfly Teaneck 已经有当主日参加崇拜了，但到我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对着我来说实实在在是非常好的享受。到弟兄姊妹来唱道，一同来唱道了，坐在宝座上荣耀的羔羊，在我的心目的里面就被带到启示录第五章的使徒约翰被长老们指引，看见在高天的宝座那里这有一个羔羊，而这个的羔羊其实就是我们主耶稣。在他说到看见这位主耶稣的时候呢，是在至大在的右边，是非常威严得着神的权柄的。但在约翰里都看见了他像一只温柔的羔羊，所以你们大家唱的时候，我的心目中间呢，好像被神带到这一个的宝座的面前了。这样一位万王之王、万子主主，他却是羔羊，把我的罪、决胜的罪恶中间呢救赎了回来。我也谢谢你们的诗班的唱诗，我不知道以前跟你们讲过了没有，我去参加好多的教会，我常常很直，我说你们有一些教会练诗的练得不够好。为什么不好？看看你们口的嘴巴的样子就知道你们没有好好的练。要唱诗的话呢，真是要从丹田之气到上颚反射出去的，所以你口一定是张开的。那么我发现今天你们的职位，这里头上左边过来的哈，第三位这个姊妹我还头一次看见了，我头一次遇见，她的声音真好听，这是感谢主的，能够这样有个神给你有这样的应有沟喉，能够一同带着大家的一同来到敬拜主的。所以当你们来唱诗的时候呢，按照我来说实实在在非常非常好的享受。所以我们能够到主日了，做礼拜不怕多的，能够来到做礼拜的里面了，和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神面前的，这实实在在是我们很大很大的福分。我在天真教会牧会三年前，有一位的老姊妹来看儿子的，就是他信主了，信主了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，我很稀奇了，信了耶稣之后啊，不想看电视了，以前没有信主我每天看着电视的。那他的儿子给他预备着还有中文的电视，还不光是英文的了，每天都能看电视了，信主了看电视没有兴趣了，奇怪了，就是欢喜读经，就是欢喜祷告，也没有人来劝他了。那正是一个人在救之后生命上那种的改变，自己能够读经祷告是非常的亲切，非常的甜美，但是比不上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了，大家在一起了，一种共鸣，大家在一起了，有不同的感动了，叫你灵里头的感受不光是很甜美，并且是很雄壮。那这是我们呢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中做礼拜的时候呢，一种心中非常好的一种的感受。我们这一种里头的感受也因着我蒙恩了之后，受到神的带领和教导了，对着神的恩典和神是怎么一位神有更多的认识，所以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我们心中所有发表出来的光景啊，会逐渐的丰富，逐渐的扩大了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主日的时候呢，总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来把圣经的话来给我们讲解的，好像我们知道神今天如何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么我因为前些日子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。那么今天来的话呢，我去找我自己的记录，我最后一次跟你们在这里讲的，就是讲到摩西的祷告。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忘记的话，那我是读了诗篇第99篇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读一下，好不好？诗篇第99篇。 诗篇第99篇，像我上次跟你们讲的了，这里有一句话乃是总结所有旧约中间的人物，神特别提起来了，有这么多蒙恩的啦，从亚伯兰开始一直这样下来的，但是有三个人是很特别的。说诗篇第99篇呢，那里第6节，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，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求告神的名了。摩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故事不是太多，雅各身上有很多求告神的名的事，以后历代下来了，就有好多人是求告神的名的。什么叫求告？但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就求告了。我们自己有办法，我们也不需要求告了。是我们总会发现的，我们在地上生活中间遇到一些艰难，生活中艰难我们会求告神，但是不是单单艰难的求告神，发现我们蒙恩了之后啦，我们所表现的，我们所活出来的，还没有照着圣经所提的了，且不说圣经了，连我们自己心中所愿意的我们都达不到。我们应该有一些好的表现的，结果我们没有达到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并不是灰心和失望，我们来求告作为神的。所以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求告，大多是发现我里头的罪恶和败坏，这是叫我良心不安来求告的了。你到这一个蒙恩的时候啦，你会在罪恶败坏来求告神，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的，我们很喜乐。但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啦，我蒙恩已经2年3年来了，我对神还不够认识。所以我们会一个求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更加带领我了，叫我不光理智上能够了解，经历上能够体会到，知道你是如何的一位神。你会在这个光景中来求告神的。当你这一种的光景来求告神，你好好爱主的时候了，你再会发现了，我就蒙恩3年5年下来非常的喜乐，但是我却没有被你所使用的，叫你的恩典和祝福透过我而临到别人身上的。所以如果你们已经蒙恩了，你们的配偶还没有信主，哎呀，虽然感情很好，虽然也常常一同来聚会了，他到底他还没有完全庆祝了信主的了，那这个你就会很着急，慢慢会发现呢，你的父母没有信主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这个时候呢，你也向父母来传福音，跟他做见证，你做了见证传福音啊，他还没有信，不光不信了，他还不肯跟你一同到教会来的。所以你真是神啊，我已经蒙恩了，你的恩典那么的确定了，但是你不能够借着我这个人呢、带着我父母信主了，所以到这个时候再回去求告。当你这种求告慢慢蒙到神的答应的时候呢，感谢神，神已经听你的祷告了，叫神的恩典也经过你而能够临到别人的身上了，很好。但你慢慢发现了，却没有别的人受到我的帮助，他们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的侍奉主，好好为百姓所使用的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再有一种的求告，求告不光叫我能够被神所用的，但愿我被你所用的，乃是影响到别的人，叫别的人也能够被主所用的。所以这一切的光景啊，求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，是我们一蒙恩开始了，你就是信主30年50年了，你会继续不断的求告。那么这些求告呢，都是有不同的情况，不同的环境，圣经也记载有不同的求告了。这个在旧约新约都有好多的求告，但是在诗篇的99篇的里面，他特别提及三个人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亚伦，一个是撒母耳。 说上一次我跟你们讲到了摩西的祷告了，摩西一生被神所用的这么长40年的功夫里头了，好多的祷告蒙神垂听的了，所以我特别跟你们提起了，照着我所领会的，摩西一生祷告中间有个最最重大的一个祷告，要到以色列百姓拜了金牛犊，神发怒了之后啦，是摩西来祷告，叫神的心意完全回转变了过来的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要跟你们讲到撒母耳的祷告。撒母耳祷告，所以撒母耳的祷告在撒母耳的一生的里面，他祷告了，正是改变了那一个的时代的。所以撒母耳的祷告呢，不光是蒙神垂听。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啦，我们就会发现神来做工的时候，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来带领他们是三个时期。到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了以后，以色列的民族活在神面前了，那个时候神是借着祭司来带领以色列百姓，是祭司的时代。到祭司到老伊利的时候呢，那个的祭司已经在神面前不能被神所用了，所以神就转变过来，是借着君王来带领的，所以神兴起大卫王来了。到大卫很好，所罗门很好，所罗门的儿子起来的时候呢，已经不像大卫这种君王的光景了，不是孩子活在神面前的了，但是慢慢慢慢君王衰落下来了，衰落下来的时候啊，神就兴起先知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。所以旧约时代一共三个时期，一个是祭司时代，一个是君王时代，一个是先知时代。那么撒母耳是谁？撒母耳是把祭司的时代转移到君王的时代的。说撒母耳这一个人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所有的任务，旧里面在神面前所说的托付了，是把整个时代都扭转过来的。所以撒母耳这个人呢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。你会发现一件事，无论哪一个被神所大用扭转时代的人，到他年幼的时候，都是以色列光景非常低落，以色列光景呢非常的荒凉。如果不是荒凉的里面呢，你还看不见这一帮被神所用的人有什么大的功能。而且撒母耳也是一样的，到撒母耳的时候已经比摩西时代更难了。摩西的背景那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了奴隶，虽然是亚伯的后裔，虽然神曾经赐恩给他们了，虽然他们人数已经增加了，但是他们完全在埃及受法老王的辖制。所以这一般的以色列百姓的亚伯兰的应许也没有实现，亚伯兰的儿女是很多了，他们也没有成为一个国度，而更不能说了，神要接着亚伯兰的后代，叫地下的万族都蒙恩的，自命不保了，他怎么能够叫万族蒙恩的呢？在这个光景中间呢，神兴起摩西来的。说摩西来的时候呢，不光叫以色列百姓脱离了法老王的管辖，从奴隶的身份转变了过来了，成为以色列的民族。而这个以色列民族上上下下的都敬畏耶和华的，不光敬畏耶和华了，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能够自由的在神面前活作了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是摩西这个的时代。所以我们来看摩西的话呢，就是了不起一个人物，了不起人物，把整个的民族能够这样一种奴隶的一种的状态转变过来，成为神所喜悦的以色列的民族。那么这样是摩西所做的。就是什么时候呢？乃是当初以色列百姓虽然没有像当初摩西在埃及做奴隶的，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了，但是受到了外邦的欺压，他们辛辛苦苦的耕种，到了秋天了收割的时候，外邦的兄弟来了，把他们所收割的粮食全部夺去了，他们怎么养畜牧民族， 所有民族羊和牛从幼小慢慢长大起来好辛苦了，等到了秋天的时候肥壮了，外邦的军队来了，把他们的牛羊又都抢走了。还不光是这样，外邦欺压到他们一个地步了，他们都没有武器能够抗拒的，所以真是到了非常可怜一个光景。那那个时候祭司是谁？祭司是老伊利，而伊利啊，应该是神所派的，成为神和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谋界和中介人物的，但是老伊利自己不能够单纯活在神面前的，所以老伊利连他两个儿子光景都没有办法管得好的，所以到这个时候了，以色列百姓啊都很苦，还不光是很苦，开始到很绝望。神是借着祭司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呢，结果连祭司本身都荒凉下来了，这个以色列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？那就在这个光景啊，神兴起撒母耳来，说撒母耳来的时候呢，带进了一个的君王，说到大卫王起来了，以色列就成为强的一个国家了。那这就撒母耳在整个旧约时代中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人物，这是一个所谓转移时代的一个人物。而在撒母耳身上，他能够这样转移了时代的，而撒母耳身上有什么的特点？撒母耳身上有好几个特点，当中里头有一个的特点，就诗篇第九十九篇说了，他是求告耶和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哈，我再说到我们中国人的光景，我们中国人以前的科学相当的进步的，我们中国人祖宗穿丝袜的时候了，欧洲人还是光脚的嘞。我们中国人在以前呢，这许多的科学事情呢，或者社会光景呢，比西方繁荣的多了。那么西方从十六世纪了，文艺复兴的时候慢慢改变的，自然科学进来了，那么慢慢就进步的很快了。所以这个的进步了，超过我们中国人所有原有的光景了。到西方的文化这样能够叫他们西方国家兴盛起来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想尽之下我们中国差了太多了，但是日本也知道很差，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日本也派人到西方去学习，中国清朝也派个严复去学习的了，结果日本学习的时候整个日本改变，我们的中国派的严复去了没有什么的改变。什么原因？严复抽鸦片，抽鸦片的，做事做了没有几个钟头，这精神就没有了。那么还有一个大的难处是慈禧太后，所以按照我们中国来说呢，害得慈禧太后一个老太太手里面了，抗拒了所有西方的文化的了，还有维持啊，说是我们是皇帝的后裔，哎呦，我们是非常可开明的国家了。那到这个环境了，中国这样落后过来了，这样落后过来了，中国到了贫穷，外邦其他帝国主义这样来侵略了。那么中国人到了一个非常苦的地步了，到这个光景中间呢，孙中山先生起来了，对吧？所以孙中山先生起来的话呢，把政治上有一个大的改革，那么把满清政府推翻了，国民政府就开始了。所以孙中山起来的时候啊，正是叫我们中华民族有好的转变的了。那个这个好的转变，跟真正的转变的时候呢，日本人看见样子不对了，所以日本下手来侵略了。说还没有这么转变的完全的时候，日本来侵略的，那么中国人简直没有办法跟日本来抗拒的了。那么好了，抗战八年，日本投降是靠美国人的油的，那我们中国人跟日本怎么能够打仗法？那么总是我们中国有这么的转变过来了。所以孙中山先生呢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如果没有孙中山先生这样来中国有一个革命的话呢，还在满清政府光景的里面呢，那中国不会到那种兴旺起来了。等到了这样中日战争起来了，那就发现了一件事，国民政府高阶的腐败， 是不光是了科学方面进步了不够了，乃是高级那些人啊政治上的腐败，说国家呢就是即使当到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呢，中国还在国际的里面呢还没有抬起头来的。虽然呢英美对中国还很好了，所谓四大三大强国之一，那我们都知道天晓得强在哪里呢，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兴起毛泽东来了，是吧？到毛泽东来的时候呢，你可国家的光景就转变了过来了。所以我1948就到台湾去了，我到台湾的时候呢，我看见了报纸上在中国大陆投一个原子弹爆炸，我是兴奋得不得了了，我是非常欣赏陈毅外交部长说讲，宁可没有裤子穿，不能没有原子弹。你看到国民政府没有什么大的破裂，那么到现在你就知道了，是中国大陆什么人都到了太空去了，对吧？台湾到现在还没有嘞，到现在还没有，还在控制手里面呢。那么台湾政权上改变了，现在是民进党了，搞得怎么样？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你比较一下的话呢，你真是看见毛泽东把我们中国改变过来了。这个是比国民政府孙中山现在还要好，很可惜，就是毛泽东能够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，他什么都斗的，但他不敢想到罪恶的，所以因着他内心的罪恶了，以后文化大革命起来了，中国到了这个光景了。那么文化大革命已经过了，现在有些回转了，现在经济上大大的繁荣了啊，繁荣了，但你会看见了，中国还到一个没有稳定的光景，还社会之间的道德和败坏了，比从前要差得多去了。用我来说了，现在的中国大陆官员的贪污，比国民政府还要坏得多了，坏得多了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你会发现了，要转变一个时代不太容易的。那我用这个事来讲是什么呢？请大家要注意哈，萨摩尔转变那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这一个萨摩尔来转变时代呢，就以色列百姓呢带进到大卫王，而且以色列国强起来了，萨摩尔有什么大的破裂？所以大家要注意了，萨摩尔能够转变的以色列国是靠着祷告。这是我的引言哈，我本文还没有讲了哈，所以我那人常常说讲引言讲了好久了，我引言不讲清楚的话，我本文讲大家还不注意了，是吧？说什么时候接着祷告，我给你们讲的是什么，按照我今天来看看呢，中国的光景，按我今天来看看呢，基督徒的光景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常常的望洋兴叹，没有办法，而且这个望洋没有一个高的标准呢，得过且过去算了，那个高的标准呢，甚至没有发现没有出现的时候啊，你心中很忧虑很难过的了。那么在我自己身上才给我一个重大的一个感觉，常常在神面前俯伏下来祷告的了，只有神来做事了，我们才会转变。我还不是求到我们中国的政权上的改变，我更是求到蒙恩的基督徒能够改变了，能够影响到中国的社会了。那么这个光景的话呢，我上次跟你们讲了，我2年前去北京看看，没有想到北京的光景了，基督教能够非常大的发展。所以我跟你们讲了，我1948到台湾，1949台湾一个佛兴的新兴气象，到我的1969年到美国来了，美国来查经办有新兴气象了。我2年前到北京去的时候，看见北京这种新兴气象，哦呦，好多人蒙恩的。我也跟你们讲过，我到北京去碰到有一个姓贺的一个画家，他带3个家庭教会。每一个教会差不多30个人40个人，他每一个礼拜要讲3次道，我3个教家庭教会都讲到了。我问他说，哎，我说你信主多久啊？他说我还不到2年，还不到2年了，在3个家庭教会哦， 哎呦，这个是我真是感谢赞美主了。什么信心气象，神在做的心迹啊，是我心中非常喜乐了。真是神在做事了，超过你理智的，超过你所想象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三个月四个月前政府就压力来了，北京的聚会就不能够这么自由了。所以我也不知道了，在中国大陆的光景能不能再有些的改变了。那么我真是看见光景很难过，我只有一个什么，在神面前夫妇来祷告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这一个的祷告了，你看见摩西是在神求告神明的人里头一个特别的地位，撒母耳也是一个特别的地位啊，乃是叫以色列百姓能够转变了过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愿意跟把我自己的感受来跟大家来分享的了。我们今天蒙恩了，但是我们蒙恩感谢赞美主了，我们从种种罪恶蒙到赦免里头平安，但是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灵命不够成长。等我们灵命成长了，我们觉得是我们彰显神的荣耀还有好多缺陷。等我们彰显神荣耀比较已经好得多了，我们就发现说我自己很好了，却没有人因着我的服侍，一直有他们也能够蒙恩的了。你总觉得不够，当你这种蒙恩有了光景的时候了，你发现说你没有影响到别的人，在神面前也是有用的人了，起来能够被主所用的。所以这一种的感受，这种需要呢，你的一辈子一直是有了，怎么办？就我们越过越着重了，应该有点祷告的。那么我在这里插出去讲一件事，插出去讲一件事，我想我也提过几次，你们也知道，每一年 Independence Day 7月4号前后，我们那个纽约灵命精神会，那么我们纽约精神会的话呢，总是大人小孩，今年是1500位左右啊，1500位左右里面呢，有两个主要的讲员，有一个是从犹太人以色列来的，叫 Lance Lambert， 他已经在我们聚会中讲了三次了，三次讲过了之后，我们的董事会来开会，想明年不请他了。过几年再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年讲的东西有好多的重复啊。那我在你们讲的不太多了啊，讲的多的话也会发现林弟兄你讲的好多有些重复的，是吧？那我也知道我讲到一个很大的缺点，道的内容不大重复，故事比喻常常重复的了。所以你们听我讲到说，哎，林弟兄你这个故事讲过好多次了嘛，还会重复了？那么我没有什么新的就我印象深的吗？是我们 Lance Lambert 打算明年不请了。那请谁呢？我们这个聚会啊，是那一个的全美国很特别的，灵性上比较是比较深刻的，是我要去请。请的时候跟我们同工来讲呢，你们好好介绍。我们讲国语的传道人呢、比较老练的，我们都已经请完。滕金辉牧师，我们请他差不多有25次以上了。啊，滕牧师现在也不肯讲了。沈保罗牧师还是很好，但是沈保罗牧师啊，三年前我请他从香港来的，哦，他都答应。沈保罗牧师比我大概还大了5岁6岁了，哦，身体还是可以。哦，结果从香港飞到旧金山，他女儿家休息5天，两个女儿陪他到纽约来了，早一天来休息一天，老年人嘛，就是吧。那么他来讲倒是很好的，我就发现来聚会的时候，他女儿开车到停车场，走路不过只有2分钟，走路着两个女儿架着他，一个女儿加一个是肩膀了，是吧？这个我怎么于心不忍了？这个不好意思再请他了。那到底要请谁呢？好了，我们想请美国人，请美国人我也打听了，那么他们告诉我有几个好的，有一个在 Boston Park Street Church， 那 Park Street Church 是非常出名的教会了啊，当初 A.B. Simpson 就在那里出来的。好，那么 Park Street Church， 那我从电脑上也找到他的网站了，我就找到他所讲到我也听了，我以后也想起了。在纽约的曼哈顿53街，57街，有个叫 Calvary Baptist Church， 那一个在三十多年前有一个非常出名传道 Stephen Offer， 那 Stephen Offer 已经过世了，那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谁了，是我从网站上去听的，他有一个牧师，主要的牧师我听见了，那我来听他所有的讲道。那么再有人给我介绍了，在 Massachusetts 那个 Gordon Conway 有一个的副校长是神学解经方面是权威的了，那我也找到他的网站了，我也好好来听，所以我总是要自己好好听了之后呢，能够有一些，然后选了再开去请他，不知道请的时候人家肯不肯来我也不知道了，我总要选了。那我告诉你们，我去听纽约的 Calvary Baptist Church 那一位牧师讲的时候呢，他八月份三个讲道，他题目是一个叫 Legacy， 就是遗传下来的宝贝Legacy。 那他讲的是什么呢？是讲到了保罗到老年的时候呢，快要殉道了，所以他知道在地上年日已经不久了，他是殷勤忠心侍奉，不能够再服侍下去了，所以他就盼望了他以前所带领的提摩太能够接受下来。你这个老年人的心态啊，所以他呢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，就是他就讲到了提摩太前书后书的里面所讲的重点呢，乃是保罗要扶持提摩太起来的时候呢，他把他所有好的呢传给了提摩太，又叫提摩太能够知道到底以后来怎么侍奉主的。那么这个你想吧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一讲你们都明白了。所以我去听的时候，头一个是什么？祷告的灵，祷告的灵。所以我这个圣经读了好多了，读了好多遍了，提摩太书我也讨论过好多遍了，那么我对提摩太书里的内容差不多熟悉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听这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呢，才发现当保罗老年了，快要殉道了，还不能够活得多久了，又要叫提摩太起来，就是写信给提摩太，不光是劝勉，就是提摩太上有一个的影响。什么影响呢？保罗一生的侍奉神最主要的了，乃是他的神的祷告的那一种的态度。而这种祷告的态度呢，他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面呢，他一开头就表明了保罗怎么为着提摩太来祷告的。所以提摩太前书是什么呢？保罗关在监牢很刚强，提摩太还没有关监牢了，提摩太常常哭，哎呀，这个提摩太啊，正扶不起的流阿斗了啊，扶不起来了，还就是哭了，哭了还不算了，他当初年幼的时候被主兴起来，保罗也带着提摩太一同侍奉了，结果他在神面前侍奉的光景慢慢冷淡下来了，所以他在神面前所得的恩赐了，就像火要熄灭一样的。所以保罗来看到提摩太的光景，心中非常的难过，非常难过，非常难过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保罗怎么呢？却为了提摩太来祷告的了。所以保罗呢，两次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，要把他的神面前蒙恩的事情传给了提摩太了，用提摩太实在的例子，在提摩太这个光景中间呢，保罗为了提摩太来祷告的。那么这是一个啦，我得听这一个牧师讲的，我非常受到感动。我听牧师讲的时候也讲起，他是很好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，他父母都是很爱主的，他年幼的时候也是很好的，到了中年的时候，也没有中年了，十几岁的时候慢慢冷淡了，离开主了，做礼拜还做表面的了，不怎么爱主的。所以当他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呢，他说有一次呢，忽然里头一个感动，为什么我这蒙恩了，今天我的光景想象这么冷淡呢？所以他在神面前悔改，求神赦免，不光是神赦免他了，神感动他说，我要呼召你出来一生来侍奉我。所以他简直不能够答应， 也不能够想象了，神还要呼召他起来侍奉主了，那神一直感动他了，感动感动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被爱所建立了，就答应神了，神啊，我从今之后把我自己重新的献上，你赦免我几年功夫都荒废过去了，你赦免我以往所有的恩典呐、啊，我都是浪费了，我愿意今后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了，能够来服侍你了。他有这一个的祷告过着，他就找他的妈妈，跟他妈妈讲，妈妈，我受到了感动了，我发现几年功夫没有好好爱主了，我求神赦免，不光赦免，求神赦免了，神还呼召我要我侍奉你，侍奉神的。他妈妈怎么讲？他我妈妈说，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你身上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为多年为你祷告了。哎呀，这个见证了，我听了我很受了感动。我受了感动什么？你们知道的哈、啊，我的孩子好多嘛，有一个儿子到现在不聚会的，还不光不聚会了，还抽烟的，什么聚会都不参加的了，劝他都没有用的。哎呀，我已经这句话了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不是几年的功夫了。我对这个儿子，看这个儿子很孝敬。对我们是很好了，他不能够提起聚会的。有一次了，好不容易全家来的时候到聚会的，他就跑到外头去，不进来的了。哎呀，我简直没有办法了，懂不懂？我听那个讲道的时候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每天我为这儿子祷告。我什么态度？切不要看他这么多年不聚会的，切不要看他这十多年了，根本我所劝他都没有用的。我切不要看我劝他，我内容劝他没有用了，我相信神会改变他。所以因着我听了这一个的 Harvey Baptist Church 那个的牧师的话，那个他的见证的时候了，我真是为着我这个儿子了，夫妇在上面祷告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请问你了，你所关心的事情是不是都已经成功了？你所盼望的事是不是在你身上已经很好？唯独就讲了，好是好了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你再蒙恩的话，你发现更高一层了，你还差的太多了，怎么办？望洋兴叹没有，望洋兴就完了吗？感谢主，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利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就愿意今天跟你们讲，不是跟你们讲到撒母耳的故事，我跟你们要讲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了，以色列百姓已经衰了下去了，连神所兴起来从摩西亚伦开始的祭司的制度，连祭司的本身都已经荒凉下去了。到这个光景的里面呢，撒母耳年幼起来祷告，转变了整个以色列的时代的。是这个的光景呢，我也盼望说能够我们从圣经中间能够了解真理上的讲解，也给我们看见非常好的榜样，当我们在今天时代的里头呢，我们也能够受到影响的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祷告什么啊？请大家看看我的已经你们的程序表达已经印出来了哈，上面有几件的事情转变过来的。头一个事情他所转变过来的啊，不是，算了，哎呀，好了。上面身上一共有五个大事，五件的大事，是五件的大事。哎，没有没打出来？没有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啊啊，不不是，先头一个的题目好吧？头一个题目，亲近神，达到末世，将神的话来传给以色列民的。说撒母耳记上在十，这里是已经十七章开始的哈。这个上这个中里头仔细的话没有时间了，没有办法了。你们的程序表有，所以你们愿意的话回去再去读圣经的本身了，好吧？是它的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呢？等到老伊的光景已经荒凉下来之后，他怎么？他的亲近神达到末世，将神的话传给了以色列民的。 请弟兄姊妹要记得记得一件事啊，神做工和我们做工不同的，我们做工是用手的，神做工用口的。所以刚刚这领会弟兄读了诗篇了哈，神以名列就列，是吧？神说话呢，说有就有，名列就列。神在创世第一章里头呢，六天的创造，神是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所以神的做工是用口来做工的，口来做工是什么呢？乃是就是他的话来做工的。所以新的什么说呢？新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乃是一个由一些奉差遣的人来传，来把神的话来讲出来的。所以教会的复兴并不是单单由外的大的活动来复兴过来，教会的复兴是真正真的话传出来了，叫人受了感动而叫人改变过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你可以想一下，你当初怎么会信主的？你当初会信主，今天改变了是什么？不是说你好朋友老是请你的话劝你，你就信耶稣了。哦，不是你的太太呀、啊，哦，你的太太也是跟你感情很好了，他劝你信耶稣就信耶稣了。感情再好也愿意信，结果信不过来的。怎么能信过来了？无论是什么一种场合了，或者神的话进到你里面了。就在里面的时候呢，你才会知道你需要悔改，需要认罪，接受主耶稣做救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是因着他的话而蒙恩的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被神所用改变时代了，也有神的话从我们身上出来的。而这个话出来不是你的构想，不是你的一种的意念，这个那是亲近神达到神的目的了。所以撒母耳他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到他还是幼年的时候，什么都还不懂，在神的殿中呢学习来侍奉神的，神半夜来叫他，他还不知道是神的呼叫他了，以为是老伊利叫他了，问老伊利说你叫我什么？老伊利说我没叫你，你去睡吧。这个神第二次又呼喊他了，他还以为是老伊利叫他了，又跑到老伊利那，老伊利说我没有啊，他就去睡吧。第三次神的呼召他了，撒母耳还是不懂，哎，还跑到老伊利，老伊利再醒悟过来，哎呦，大概是神呼召你了。所以老伊利就要说，如果再你去睡吧，再有呼召你说，耶和华仆人在这里，仆人静听，你就神就对撒母耳讲话了。所以撒母耳的开始乃是还不是他亲近神，是神来找他，神对他说话，神对他说话了，到一次就把神对着老伊利的感受和对老伊利处理了告诉撒母耳了，撒母耳来告诉老伊利的。当他逐渐呢，撒母耳还是常常得到神的默示，把神默示他的话呢传讲给以色列百姓了，这撒母耳的服事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能够叫我们的祷告蒙到神的垂听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像撒母耳一样了，转变这个时代了。头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常常亲近神？我们有没有跟神之间一种亲密的联系？我们有没有不是单单读了圣经明白神的心意了，乃是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某一些章节忽然感动了我们呢，觉得非常有意义的，非常里头有丰富的。那这种圣灵的感动，那么有没有我们常常有机会来亲近神的时候，神来对我们说话？例如说神对我们说话了，我们受到了感动了，我们把神感动我们的话我们传讲出去了，叫别人受到了感动了。所以我记得好像跟你们讲过了，你原谅我，我又讲重复的话了。三年前徐华医生过世，安葬的时候我们一同送到坟地，完了之后徐太太就约我们那个饭店吃饭，说我们在饭店吃饭，这一个台子上呢有一位姊妹说了啊，哎，林弟兄，这个年轻弟兄是我们教会的接棒人，我看看他了，二十三岁的样子。 哦呦，我是教会的接棒人，他好爱主哦，接棒人呐、啊，我也很高兴。我忽然一个灵感，我说某某弟兄，你信主多久了？三年了。你走圣经多少遍了？一遍还没有。我马上板着脸，信主三年了，一遍还没有走过，做什么接棒人？然后我就骂那个姊妹了，碰别人戴高帽子戴了糊糊涂涂的。我说哈，信主三年了，圣经一遍还没有走过。做什么接棒人的？哦，他给我讲的脸都白了。哦，我那人拉了我，你不要这么凶嘛。我也没有办法了，我总是从里头感动，我就讲了。过两个月，我看见这个年轻弟兄林弟兄啊，你那一次跟我讲的话，我很受感动。现在我一天5趟救援，2趟幸运。我说这个还有点样子了，到底有没有接棒呢还不知道了。这是有点样子了，你自己圣经都没有，每天都没有读的，信主三年的时候一遍还没有读到了，还做接棒人了，梦想的。所以我也劝子弟兄姊妹了，切切年轻了，不要戴他高帽子，戴他洋洋得意了，以为他做接棒人了。那我没有这么简单的，但是感谢神啊，他以后能够转变过来了。所以一个人呢，总自己先领受神的话，你才像什么一样呢，把神给他的默示传讲给以色列百姓，以后以色列人都知道神兴起撒母耳做先知。这句话起码8年10年，没这么简单的哦。凯多内讲话的话很好，也不会大家都认为好的，以后呢以色列的百姓都会知道了神兴起撒母耳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说撒母耳这一个人是亲近神的一个人，祷告头一个不是来祈求，祷告头一个那是来亲近，祷告头一个那是把自己带到主面前来亲近神了，让神对我们先说话的。那这是头一个在撒母耳身上的。第二件事情在撒母耳身上呢，领以色列全家倾向到耶和华。撒母耳来侍奉还是很年幼，以色列百姓已经非常的荒凉了，以色列人的约神的约柜已经被非利士人掳去了，掳去了之后神自己大能了，非利士人把他送回来了，所以约柜就到了基勒野林那里去存放的。基勒野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森林，森林地带，一到森林地带了，这个约柜在哪里都找不到了。但是那里有了一句话，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，约柜在基勒野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所以以色列中间呢，能够转变过来不容易啊。头一个，撒母耳自己的情况给以色列百姓都知道了，神兴起撒母耳做先知传讲神的话。第二个呢，不是现在看见撒母耳传讲神的话，以色列人全家倾向到耶和华。我简直不能想象，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到西奈山呢，造了会幕，最主要是一个约柜，到这约柜被掳了，送回来的时候到基勒野林了，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去寻找的，没有以色列人到约柜那里去敬拜神了，连扫罗作王兴起来了，根本也没有到约柜那里去敬拜神的。就大卫就不是了，大卫本在西伯伦做王7年，以后呢有以色列10个支派，北方10个支派也踊跃大卫做王了，所以他就做了全以色列12个支派的王，到耶路撒冷做首都的了。他一做王了，他就寻找约柜。所以大卫的心态和撒母耳的心态不一样了，他寻找了约柜了，以后找到了之后，把约柜以后抬到了耶路撒冷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了，大卫以后寻找约柜，要把约柜抬来，先有一个的准备的工作，那是以色列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。 所以他这里有一句话啦，这个烫血的话啦，又跪在基肋耶林许久，没有人顾他的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的全家的心啊，就倾向到耶和华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话呢，按照我自己所感受了，我真是巴不得起码在美国的华侨能够心倾向到耶和华了。不光那一些啦，以及信主的人呢，就是还没有信的人呢，有一些不父不母到美国来，不过是看儿子女儿的，能够在这个场合里头了，听见了福音，能够蒙恩的，还不够蒙恩的，也能够倾向到耶和华的这种情形呢，我在北美来看就已经慢慢普遍，慢慢普遍了，但是还没有到完全。这里是什么呢？乃是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的。现在弟兄姊妹，我已经讲了，太大的工作了，没一个人做得到的，没一个做得到的，哪一个人做得到？但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得到吗？你问我，我也做不到。所以我在美国侍奉主已经40年了，我做得很小。但是我虽然小，我也知道我小，我知道没有什么能力，我的心胸不小。怎么心胸？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来做工了，求神来做工了。那今天中国大陆也是这样，无论政府的态度是如何了，我们还是求神来做工了。以前中国40年来，那个做共产党节奏路线对基督教那样厉害的逼迫和打击的了，神照样的在那些家庭教会中，在福音传出去了，好多人蒙过来的。这是神呢、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权的态度，那神还是做一个工作了，不在乎政府的高压了，还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今天继续还在做。就说那这个做是什么呢？乃是撒母耳啊，乃是为着以色列百姓来祷告的。所以我再说好吧，不要仅仅祷告你自己蒙恩，不要仅仅祷告你自己能够爱主，不要仅仅祷告你自己能够属灵，要祷告主转变今天的时代。能够叫转变时代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蒙恩一大批的神的荣耀才能够彰显的。那么这是一个撒母耳第二个的表现。第三个的表现，一个的场合，那场合当地的非利士人来欺压他们，所以撒母耳啊召集了以色列百姓到米斯巴，要他们悔改，还要献上燔祭和赎罪祭。到以色列百姓也受到撒母耳的感动了，来到那里献到了赎罪祭和燔祭，非利士人听见了，非利士军队就来了，来攻打他们。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了，以色列百姓的话你武器都没有的，所以当到非利士军队来攻打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害怕，他们在求撒母耳说，你为我祷告。说撒母耳为着他祷告了，哎呀，我想我走那一天撒母耳看看以色列百姓怎么祷告呢？军队以色列百姓没有兄弟成为军队的，武器都没有的，分手大批都有军队来了，你怎么祷告吧呢？这撒母耳还祷告，祷告什么？神听了祷告，叫地大震动，有大风吹过了，这非利士人都害怕了。到那个时候了，非利士人还没有攻打他们，他就逃跑了。然后呢，以色列百姓起来了，追赶他们了，来追赶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了，到那一次之后了，非利士人再不敢欺负以色列百姓了。怎么能够转变呢？撒母耳的祷告，撒母耳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们做基督徒了，不能脱离现实。有一些基督徒脱离现实，我都笑他们了。你们做基督徒的，天上做基督徒，不在地上做基督徒。地上做基督徒这么容易，没这么容易的。地上做基督徒是难得多去了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所以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撒旦的诡计。我们了解了，那你会发现了，撒旦是明目张胆的，动用了各种权力了，能够打击了我们基督徒的。这个我们了解， 那弟兄姊妹，了解是了解，你不要去失望，你不要灰心，你还能够扭转这个光景，怎么样？不是靠着你，不是靠着我，靠着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是我兴起一个工作来的，就情况转变过来的。那这是撒母耳第三个的祷告了。那么第四个的祷告是什么？当他们已经起来了之后啦，撒母耳有一个难处，两个儿子不争气。所以说撒母耳老年的时候啦，他就立他的两个儿子做士师来继续他的，结果两个儿子不光不爱神了，还有一些贪污，还有一些道德行为不好的。所以以色列长老对撒母耳来说了，撒母耳啊，谢谢你啦，你从幼年大概十岁左右已经在殿里头来侍奉主了，在你这个一生的里头带领我们以色列，不是很多转变了，你现在年老了，你两个儿子不像你了，怎么办？所以以色列长老说，请你给我们立个王来带领我们，我们不靠你儿子了，你一个王来带领我们了。撒母耳非常不高兴，为什么又不高兴呢？因为不高兴了，乃是以色列求一个王像外邦那样，外邦神不管，是他们一个王兴起来的。什么叫王？王是革命，不成功就成为人所是设计的，不成成为口了，成功就做王了。你看历史年代的哈，你知道我们中国几个朝代改变是吗？当初都是流氓哎。哦，打仗打起来的，做到王的时候，历史家是写的笔法都不一样的了。所以这个王都是什么呢？乃是是借着武力来统治了之后啦，他就做王了。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有好的王传下来的，不是靠着革命来的。那这是王来传下来的话呢，在现在美国是大家选举的。是吧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到选举这一件事啊，都要靠宣传。所以我也不知道美国下一次到底谁做总统的。你要知道，每一个选举的人呢、啊，现在还没有投票了，现在有一个民意调查，一个人捐到多少款，觉得捐这款的人多的，大概以后选举能够成功的。因为什么？你要靠能够要跟选举做，以后做总统啊，必须要做花了钱的了。你钱花了不多，不能选上的了。那么台湾的话呢，民进党、国民党在搞了，陈水扁和马英九了。那你在搞的话呢，这几天又是为着联合国了，是吧？那联合国了，讲的很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台湾的消息吗？哈，王那个立法院长呢，就劝说国民党和民进党了，不要再去推动热联公投了。为什么不成功的嘛？怎么能够见到联合国呢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了搞选举嘛，为了得老百姓的票吧。哎呦，搞的话呢，这个前天的高雄几十万的，台中有多少万了？花了多少钱呢？都是假的，你要是假的嘛。所以王金平说不要搞了嘛，何必搞呢？真正事情不做，为了真正搞不能不做，否则老百姓不投你票怎么办呢？是这些光景在做了，我们来看着真正好可怜的，好可怜的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在这种情形的里头，以色列百姓有个王了，来统治他们。什么叫做王？神也不高兴，因为原来是神来统治他们的，神是借着祭司来统治的。以色列百姓不要神来统治了，要那个王来统治他们了。所以撒母耳想求告神，神说你尽管到以色列所以说要求了，给他立个王吧，因为他们不是欺君你撒母耳，是欺着我耶和华做王。不过你要警告他，如果王起来的时候要误察你们的，要管理你们的，为了自己的好处来享受的了，撒母耳来警告也没有用。所以神对撒母耳说，你还是给他立王吧。好啦，撒母耳很谨慎，先找到扫罗做王。来找到扫罗的时候，扫罗说，我是便雅悯支派一个最小的支派，我怎么够这个做王呢？那么神什么什么说，因为神呼召你了，神把高高在他的头上。我今天查出去讲了， 所有教会里头神所使用的人都觉得自己不配。凡是你觉得你够资格，我告诉你一定不是神所使用，你的首领领袖，领袖都觉得自己不配的，乃是真自己不配的求告神了，神的智慧能力在你身上，你以为自己可以了，你一定不是领袖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当初兴起叫撒母耳去找到扫罗，很谦卑，没有想到一做王就违背这位神了。说到这个时候呢，扫罗很难过，神对扫罗说了，神对撒母耳说，我要废掉了扫罗了。撒母耳整夜在神面前哀哭，求神不要废掉了扫罗。是撒母耳要求神呢，叫扫罗改变。那这个是很好我们中国人文化的啊、哦。我们总有神的大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有整个的转变，就是盼望改变过来了。神也没有听，是神对着撒母耳说：“罢了，你不要祷告了。扫罗我已经两次了，就头一次犯了罪了之后呢，我要废掉他，还没有废掉，结果第二次还是不顺服了，所以神就定规好要废掉了，要废掉了。那撒母耳祷告，为了扫罗来祷告，神也不要听了，就是不要祷告了。神就说：“你去到伯利恒，到耶西家里头，告他一个儿子来做王。”这神的是撒母耳的，这个指示哪里？就祷告中间神指示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使撒母耳在起来了，到了伯利恒城去搞大卫的做王的。那么这个大卫的做王的话呢，他一生的服侍了带进以色列非常强的一个的国家。所以这一个的大卫呢，能够这样以后做王，带进以色列百姓到了最强的国家，因为是什么？撒母耳的祷告。说撒母耳的祷告，神给他的回答并不是照着撒母耳的心，撒母耳的心只盼望扫罗悔改神就转变，神没有，神叫他另外决立一个大卫王来了，而且大卫却把以色列的整个的转变了过来了。所以这是他第四个的祷告了。那么第五个，等到大卫起来了，已经杀死了哥利亚。哥利亚是非利士的一个战士，身上很高大的，拿这个枪呢，一般都拿不动了。他能够把枪的话自由的运行的了，所以连那个哥利亚向着以色列百姓挑战，连扫罗都害怕。扫罗是个战士，都害怕了，害怕就躲在营地里面了。大卫，这因为他父亲祝福到这前线去送一点东西给他哥哥的了，大卫听见了哥利亚的日骂耶和华了，所以他要去打仗，结果大卫杀了哥利亚了。大卫一把哥利亚杀死的时候呢，妇女跳无节骨的很高兴，怎么说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是吧？已经给扫罗面子了，哪里知道大卫没有杀死万万而骄傲，撒母耳之所以他杀死千千而嫉妒，所以大卫要杀大卫啊，扫罗要杀大卫。你搞政治人啊，不是为了整个国家来打算的，还是为了自己权力来打算的。所以到以后大卫只好逃了。我简单来讲了，真是逃了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到撒母耳那里把扫罗要杀他的故事告诉他了。大卫很苦了，能够给撒母耳给扫罗这样来追杀的，简直扫罗是不合理的。所以我常常开玩笑，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，用今天的光景说，扫罗啊，你应该把王位让给我了，你不让，看看民意调查。并且不光是民意调查了，都已经承赞我杀死万万的吗？还有一个了，撒母耳当初油就高在我头上的代替你的，还有这个饼，这个的有个证据的了。这大卫都没有这样，大卫只有逃避。好了，逃到了撒母耳身上面前，把这个光景告诉他了。撒母耳怎么办？怎么教导他？怎么帮助他？什么没有教导？什么没有帮助？撒母耳把他带到了他自己家乡，带大卫祷告。 在祷告的时候呢，神的灵充满了大卫身上，大卫就说方言，说神的话充满了。到这个时候呢，有人告诉扫罗了，大卫乃是在撒母耳家乡，扫罗打发人去抓大卫了，打发人去也被神的人感动了，再打发一批过去的也被神的人感动了，不去抓了，扫罗自己去了，自己去的时候呢，要去抓大卫了，结果神的灵也感动了，所以他就起来讲神的话了，也没有抓大卫了。不过有个分别，大卫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非常的圣洁，扫罗被神的灵充满了，脱光了衣服，自己肉体的往败坏都已经显出来了。那么这样光景中间呢，以后大卫就逃了。那么圣经没有太仔细记载，但你都圣经了解了，大卫要逃避扫罗以后有十几年的旷野，十几年的旷野没有同伴，没有好的环境，也看不见撒母耳能够帮助他为他祷告的，而且这十几年大卫的旷野还能够忍受得了的，就是他逃避之前撒母耳带他祷告被神的灵所充满。所以撒母耳带大卫祷告了，被神的灵所充满了，乃是一种的资本，就是应付了一个十几年旷野的流浪的生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是经过流浪了之后呢，大卫以后再兴起来了，等到了宝座能够被神所来使用了。所以这五件事啊，撒母耳所谓的祷告了，而这个的祷告还不是为了当时所谓的难处的解决，最后一个祷告了，乃是叫大卫王以后过了十几年流浪旷野的生活了，这个能力在他的里面了，所以这个的祷告了是有大的果效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撒母耳五方面的祷告呢，也是今天我们的榜样。那我已经时间到了，跟你们多讲一句话，这是不是他的祷告的了。圣经记得撒母耳啊，哪一章我一下就忘记了，撒母耳死了，他们就把他葬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读圣经很稀奇了，撒母耳这么大的人物怎么死的也没有记载，死了之后葬了，轻描淡写一句话了，或者突然一句话就出来了，撒母耳死了，圣经都没有好好交代的了。但是我再去看的时候，前头一章记载一个故事，什么故事？扫罗来追赶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只好逃，有一次追赶了扫罗了，选了3000的精兵来追赶他的了，逃到没地方逃了，躲在一个山洞的里面了，躲在山洞的里面呢，扫罗也进到洞里头啊，去了。所以扫罗站在洞里头的时候呢，大卫手下人说：“哎呦，耶和华把你仇敌交给你了，你过去一刀就把他杀死掉了。”大卫什么说？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绝不敢下手害他，不敢下手害他，心又痒痒的，是吧？叫他那是下面手的话也不错，是耶和华把你仇敌交给了吗？所以大卫就偷轻轻的过去了，割下他衣服的锤子一个角。扫罗还不知道，到扫罗王那出门了，动着出来了，走了一段距离了，大卫的喊了：“扫罗，扫罗，我在这里。”扫罗说：“你在这里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神啊，可以让我有机会来杀你的，结果神禁止我来杀你的。你不相信？你看看你衣服的锤子一个角没有了，在我手上。”哦，扫罗听见了，看见了，呼，爱哭起来：“大卫啊，我都没有想到你还这么看重我的了。”所以大卫扫罗就带着军兵就回去了。这个事情故事一过，你会看这撒母耳记另外一张什么，撒母耳死了。所以我发现是什么，这是我的感动啊，我不是解禁啊，不解禁，肖牧师不在啊，肖牧师是神学解禁的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话他有什么的想法了啊，我好像没有什么根据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照我所领会什么，撒母耳为着大卫祷告了，叫大卫被神的灵充满，也到旷野去了，到底这个大卫能不能被神兴起来真正做个君王。他从前设了一个扫罗很好的， 一个骄傲了，一个被神废掉了。他心急大未来，会不会他也骄傲被神废掉了？他一听见大卫的洞里面呢，能够很容易杀掉了扫罗，却成了敬畏神的心没有杀，只不过践踏衣服的锤子。撒母耳说，大卫够资格做王了。是怎么样？大卫就死了，撒母耳就死了，否则是死不瞑目。有担心的吗？一听见大卫是这么一个敬虔的人呢，撒母耳就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撒母耳没有看见大卫正式做王，但撒母耳知道他的祷告神引导他搞大卫做王的，会把以色列百姓整个改变过来的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呢，你原谅我说，我到底也80多岁了，我也不知道做工能够多久，我总在美国有30几年来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够服侍多久了。你原谅我说，我里头有个非常强的把握，神在北美华人中间会继续的做工了，比我所一过30几年还要好。并且我前年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，发现大城市知识分子当中了这么多人信主爱主的了，这神在做。所以我就是离开世界了，我还是乘这个星星而死的，神还会做工的，这是神在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讲的这件事是跟你们来分享我蒙恩的人的，要有个高的标准，有个高的盼望，要神的旨意成就了。看看今天样子差了很多了，但我们一直在神面前祷告的，能够祷告了，叫神的工作早一点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你们，有任何不同的情况，你觉得无能，觉得没有办无奈，你可以祷告主的了。你个人生活中间有难处，可以祷告主，求神叫你心里起来解决难处了。这整个教会的光景也可以祷告主了，求神这样做工了。所以这是圣经里头把撒母耳当作我们祷告的榜样，就我们今天呢，就是祷告，叫神的工作能够早一点完成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在一起祷告，好吧？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给我们权力，能够奉着的名向着父神来祷告的。我们也看见，当你当初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，没有一点的现象，神的国会临到了地上的。你却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，你也看见当初的门徒是那样的软弱，也为着他们祷告。你的祷告，这个你十字架的得胜而显明了出来的。就我们今天来看见，当初从使徒的第二章3000人5000人蒙恩的，现在在全世界多少百万千万的人都能蒙恩的了，就是你所做的了。就我们在今天的时代的当中，也看见了华人当中也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，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，我们只有向着你祷告的。说我们真是求你，把你当初像保罗要把祷告的那个的心态，作为一个的礼物送给了什么？送给了提摩太的。说求你照样叫我们兴起来了，在祷告中间呢，好叫你的国度能够开展。说求你这样恩待我们，带领我们祷告的生活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